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极硬的风言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那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已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五柄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五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了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很关键的一章，就是第五章。我们说过，这个对于这启示录的看法，最少有三派。那么一个或者说是四派，一个是所谓当时派，就是说认为启示录，启示录呢乃是写给当时的教会，因为教会经过苦难，受逼迫的时候，所以约翰呢就用启示录来安慰他们。那么这所谓的当时派，表示说启示录其实呢就是为着当时的情形，这里面所有的话都是为了当时的。那还有呢，就所谓历史派，历史派就认为说，虽然这些话，启示录很多话对于约翰来讲是将来，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在历史上都已经应验了。比方说七个印已经应验了，然后七个号也应验了，甚至七个碗也应验了。所以这个就叫做历史派。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从第四章一直到从第六章一直到19章，那么根据历史派呢，就是在历史上已经完全应验了。那么这个历史派是包括那个牛顿，你知道，就是伊萨牛顿，就是科学家大科学牛顿，那么他也是相信历史派。那么所有历史派的人呢，对西洋史研究的非常的透彻，所以他可以从这个七个印、七个碗、七个号、七个碗，他可以证明给你看，这些事情在历史上都已经应验了。那么到了100多年前，特别是达比他们起来，我们知道，尤其是在 Dublin， 在都柏林，那么我们知道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花园，叫做 Paul's Court 花园。这个因为有一个公爵，他叫做 Paul's Court， 那么他的太太呢叫 Lady Paul's Court。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因为他是一个大的。是一个贵族，所以他住在古堡里面。那么他就把他的城堡就古堡就打开，那个时候就邀请所有那个时候最会读预言的弟兄姊妹，那么就包括了达比他们。那么达比那个时候，当他解开启示录或者讲预言的时候，那么就一反过去，我们知道在过去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或者很长很长一段历史，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启示录根本是已经有应验了。那么只有达文告诉我们说不，那么事实上的启示录很多很多都没有应验。所以达文呢，最后他的主张就认为说，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一直到19章，这个都通通还没有应验。所以意思是你到第四章以后，你已经到了末日了。因为当神对于约翰说你上到我这来，就表示什么？表示教会都已经被提了。所以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你看着吗？唱的那首诗歌，听啊，千万声音呼喊。那么就是根据这一段，那么如果教会都被提了，那么当然教会在宇宙中充满赞美的声音。所以他是在那个背景底下来写了这个那首赞美的诗歌。那么你根据你弟兄的感觉 恐怕两千年来在所有赞美诗歌里面最高的一首最好的一首应该是大卫的这一首。那么大卫弟兄呢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刚好他的眼睛不对，所以医生一定要把他放在暗室里面，他不能看见光。那他在最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那么他就写了十四节的诗歌，就根据刚才第四章跟尤其是第五章。那么然后呢谁把它记录下来，结果是另外的弟兄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我们现在手里是七节是从里面选的。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根据大卫的看法这个就不同了，就从第四章开始根本都没有应验的，都没有应验。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未来派，很清楚的未来派。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第四章第五章呢，那是我很重要的分野，就是未来派的跟这个时代跟这个历史派的就刚好在这里就分开了，就分开了。但是话说回来，像 George Ladd， 我们说过，当我们知道是这个福勒神学一个很会读圣经，尤其很会读预言的人。那么他的学术性是没有人会怀疑的，他实在是很认，实在我觉得在很多地方他是非常非常透亮的。那么他绝对是未来派，可是呢他就不能够接受，他就不能接受第四章里面那个长老是指着教，是指着教会说，他不能接受，他觉得这一个长老们，这些长老应该就是宇宙中的长老。那么同时他虽然是相信这些，相信这些，但是呢他不，他的解释你看和这个就不一样，和这个大卫的他们就不同。所以到了这里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的的确确在看法上大家就不同了。那么同样是未来派，我刚才讲过同样是未来派的，那 George Ladd 是一种，然后呢这个大卫的是一种，大卫是属于时代派的，那 George Ladd 是属于另外一种。 George Ladd 有一点像这个谁，有一点像 Dean Offord， 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那么还有一派的看法呢，就是国度派，所谓国度派的是国外，就是哥怀德他们。那么但是呢很有意思，哥怀德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就不知不觉的他也是把他推到哪里，也是把他推到这个像大卫一样，也是把他推到最后面去，在时间上。不过呢他的有一点又不同，但虽然如此他又不赞成大卫所说的这个长老是那里是背景，不是在那时候背景，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如果这样的话表示全教会都背景，但是 Gobet 他是不认为，他认为就得胜者背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呢，就虽然都是未来派的，但是你看狗麦到了这里以后，他的确是push到最后，也是放在最后面，不过他的看法就不同了。那么在这一点上他倒是和 Sides 看法是一样， Sides 大家都知道他也是像一个生者类型，那么到了这个地方他也是把他推到这个末了。不过 Sides 呢倒是同意大卫的说法，那是根据什么呢？因为根据这个第五章第九节，那么他们唱新歌，他们就是指着二十四位长老，然后说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那么根据这个他们的翻译，大卫的，或根据这些翻译，是我们买了我们来。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他用自己的血买了我们，买了二十四位长老，那么二十四位长老当然就是这个教会，就是圣徒来说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大卫的看法跟赛斯的看法又是一样的啊，这看法又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说过可是呢在贝提的看法上呢，那大卫是相信全教会贝提，赛斯又是相信的圣者贝提。所以当我们读到第四章第五章，你就看见在这里大家就很清楚，这个你如果是接纳和大家这个领会很有关系。你如果相信教会得胜者背提，或者是 灾前背景或者灾后背景，比方说 George Ladd 是相应灾后背景的，达尔文是相应全体的灾前背景的，那么还有我们的弟兄会里面还有一弟兄就是叫做 Robert Chapman 七伯门弟兄，那么他也是相信的生者背景，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难怪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爱主的弟兄。那现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看？我个人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要回到圣经，就到底圣经这一段是怎么说的，就是我们根据这段圣经怎么说，然后我们再继续的往前，不是我们心中先有个预设的立场，说我们相信灾前背景或者灾后背景，我们暂且把这些放在一边，我们从纯粹的主自己的话，现在用他的话来解释主自己的话，我们看看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呢很有意思，就是比方说这个所有历史派的他们绝对相信第五章是基督主耶稣升天说，那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第五章是主耶稣升天的时候的情形，那么对于这个灾前背提的人就变成一个大难题了。你等于推翻了他整个理论的基本的架构，因为第一，如果在第四章教会已经背提了，那么第五章主耶稣怎么才刚刚升天是不可能。所以大家可以明白为什么你只要读弟兄会的书。你只要，但是也不能说完全弟兄会。我们说过，像我们刚才讲过，那个 Robert Chapman 他就主张的是分批背起的。但是虽然如此，我们说过，到了第四章、第五章，真的比较后面，连 Govet 他也相信这个分批，他相信分批背起的，但他也是把这个时间一直推到哪里，一直推到很后面，非常非常的后面。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到底第四章、第五章是讲什么？到底地震，我们已经解决过了长老的问题，我们也解决了这个四活物的问题。我们知道长老应该是指着天使的代表说的，那四活物呢，应该是指着神创造的代表来说的。所以你看第四章只有这两个代表，很清楚的。第四章没有讲到千千万万的天使没有，所以你看只有代表。那么还有呢，四活物乃是代表什么？乃是就神创造这个万物的时候那个标本，意思就是说，如果人不堕落的话，就是那个样子。所以这四活物，所以他们真的是活物，不是个表号，他们真的能够活在神的宝座前，而且他们是充满生命的。所以根据神所创造的万物应该是充满生命，那么这个给我们看见靠近宝座的生命。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看第四章到了最后，24位长老他们在那里唱歌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歌乃是创造的歌，没有提到救赎的，创造的歌。所以第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已。所以第四章呢，可以说就是原始的创造，就是说神创造了宇宙。如果人不堕落的话，那么你看这个四活物就是代表这种情形。那么24位长老呢，乃是代表什么？乃是代表千千万万的天使。那第五章就不同了。第五章呢，一面你看见不光代表在，而且这个镜头慢慢的往外扩。所以好像第四章呢，你看最靠近宝座的，然后如果你慢慢的再往外这个退的话，那么你看见千千万万的天使，然后不止如此，而且呢，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所有的被造之物，他们都说但愿尊贵荣这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五章呢给我们看到的那个情形跟第四章就不同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很简单，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刚刚升到天上的， 那么怎么知道刚刚升到天上的呢？因为你看见羔羊是站立的。如果这里不是刚刚升到天上的话，已经很久很久，那根据圣经，我们的主根本就是坐在什么？就坐在，就根本就坐在圣宝座的右边嘛，啊，很清楚的。因为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住，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住一样。所以，如果你把这段圣经一直推到主要回来，就是将来主要回来以前，那么我们的主一直，那就表示我们主一直站到那个地方，是不可能的。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是坐在，他已经坐下来了。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这里第五章的情形很明显是升天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管在前背的，在后背的，我们首先先问一遍，到底第四章、第五章讲什么？所以第四章呢，乃是给我们看见原始的宇宙、创造的宇宙；第五章是给我们带开，给我们看代赎的宇宙。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不光钉了十字架，而且现在升到天上。那么现在呢？而且他买了一些人来。那么还有万物呢，慢慢等待他的救赎。因为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万物通通要赎回的，然后从仇敌的手里面完全夺回来。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以后，你看就不同。那第五章为什么这个是这里这样的描写呢？因为很明显的羔羊出现了，这个第四章没有提到，那表示他还没有升到天上。所以给我们看见第五章很明显的，你看见现在的羔羊刚刚升到天上，所以他说他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所以等到后来他从父的神手里拿过那个书卷以后，那么以后呢就坐下了，以后就坐在父的宝座上。所以到今天我们的主是一直坐在父的宝座上，所以主才应许说，如果我们得胜的，他我们将来要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姑且把灾前背景在后面通通放下。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架构的话，我们要问这圣经是怎么说，因为怎么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它看得清楚。否则的话，你不小心就是你顾了前，你好像一个背很短一样，对不对？你不盖了你的头，这个脚就盖不到；你盖了你脚，你的头就盖不到。所以要紧的就是到底这一段圣经是怎么说的。那么因为呢，你看，你如果仔细来看，很明显第五章是讲的主升天，所以这一段圣经谁看得最清楚呢？这段圣经呢，倒反而变成历史派的弟兄姊妹看得比较清楚。他们看，而且你可以，我举个例子，像 Philip Morrow，Philip Morrow 就是毛罗弟兄，我若记住他是纽约的一位，他是个本来是个律师，很会读圣经的，那他的东西实在是很有高有的，那么他是属于历史派的。那么你如果读这么多，你讲到第五章，你如果仔细来看，那么讲的可以说是讲的最清楚的。在这一方面讲的最清楚的反而是 Morrow 的时候。那么其他的呢，就是因为有预设立场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别的地方都看不见，都往那地方去推了。那其实呢，因为我们如果仔细的把这段看一看，那么我们一定要承认说，这个第五章的情形实在是主刚刚升天没有多久的情形。那我想我们可以从好多方面都能够证明它。那么但是现在呢，我们先一点一点来看到底这一段圣经讲些什么。所以我们先把大概里面几句话把它大概这个重点稍微讲一下。他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永其应封严了。好，所以现在我们看见有一个书卷呢是在坐宝座的手里，那么这个书卷呢是用七个印把它封印。那七个印我们说过就好像封条一样，好像一本书呢它用一个封条把它封住。那么尤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像奥古斯都就是很有名的皇帝，那么他写遗嘱的时候就这样，找七个见证人，然后用七个印把它写好，那么有人做见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 这个有的人就根据这个习惯，就猜想到底这卷书是什么书。那我想我们先不要去猜它，我们一定要把整个第五章读清楚以后，然后放在一起，你就知道到底是讲些什么。那么这个书是什么呢？有好几个说法。一个讲过，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特别早期的时候，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尤其是在罗马帝国之下，那么当时大家都知道说，只要一个人立遗嘱的话，一定呢是这个要用印，用七个封印的把它封严了。那么所以呢，很多读圣经的就认为说，这个应该是指着我们的主，这是应该什么呢？应该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呢，这个好像所立的遗嘱一样，因为他那神当然是不死，他不可能有遗嘱了。但是因为我们就像这个什么，就像希伯来书所说，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了，所以死了以后，他一定把一些产业啊，把所有的国度啊赐给我们。所以呢，这一卷书呢，应该就是这样的一卷书，就是这样的一卷书。那不过这个如果这是指着，如果你光想到神在这本书里要把所有的产业都给我们的话，那么现在呢，你看见就有一点的困难。困难在什么地方？因为你等着真的把它打开七个印的时候，一个印一个解开，结果你看的是苦难，结果你看到是地上有战争，结果你看见地上有这些有那些。所以呢，难道说神所给他儿女的那个产业就这些东西？所以在解释上呢，就产生了一个困难。不过大家不要忘记啊，你知道这一班弟兄姊妹像摸象一样，他起码摸他腿，他说他像水管一样，他的确有一部分是背的。你看，但是他不全。不全的原因在哪里？不全的原因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读透了，那么就容易全。不过这是一个说法。那第二个说法呢，就是有人认为说这是指着生命册来说的，生命册来说的。所以呢，就表示说你这个一个印揭开了，那么就表示有一些名字得救的名字就在上面，然后又一个印，又一些得救的名字在上面，又一个印，又一些得救的名字在上面。不，当然这个说法是很吸引人，但是和这个所发生的事配不起来的，所以有一点这个隔得很远，有一点这个连不起来的。那么第三个说法呢，就是像 George Ladd 他们这样觉得，那么而且这是倒是不少人都这样相信，那么就认为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旧约，就是整本的旧约的圣经。不过呢，就像主耶稣一样，他就像我们的主他不是他拿着这个以赛亚书，然后到了拿撒勒，然后他说你看这些话就应验在你们耳朵。所以现在的这本书是旧约，现在是我们主耶稣拿过来，然后呢，你看，就所有这些预言呢，就通通要应验。所以这个是，像有一般弟兄姊妹是这样说的。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还有的说法呢，就是像伯伯哥怀德弟兄，还有尼托森弟兄，那么相信说这是指着新约来说的，啊，就是主所立的新约。那么其实呢，我们如果仔细的把这些说法看看，你看多少不能说全错，都是有一些关联的，都是有一些关联的。所以我们说，虽然表面上呢好像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等一等你就会发现说，事实上呢，通通可以把这些放在一起。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我们就把启示录第五章呢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好，那么现在我们再读下去。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那现在问题就是谁配展开？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说没有一个人配，天上没有配的，地上没有配的，地底下也没有配的。所以整个宇宙说都被带到一个完全不配的，没有人资格能够揭开那个书卷。 所以根据这个解开书卷的这个资格，我们大概能够知道那个书卷是什么书卷。所以这个书卷是表示他配还是不配。所以现在你看见了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他光是生命册的话，那么这个配还不配，配有可以连上一点关系，但是不是呢绝对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这个，第一他讲配还是不配，我们知道没有人能配，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就大哭，然后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展开那书卷，揭开那经。那么我们说，如果长老是教会的话，那么很稀奇啊，这很稀奇。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与我是约翰，我们说过这里的长老跟约翰在整个启示录里面，你看出来是不是一起，不是一群的，不是在一起，不是同列在一起的。虽然真的讲教会，我们知道约翰的资格是很老很老的，但是呢他称呼长老是我主，而且现在这个长老呢要告诉约翰所不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长老代表教会的话，那么怎么可能是约翰知道的，怎么可能是教会知道的而是约翰不知道的？所以你看这里不通，你看很清楚的，对不对？所以然后就说，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已经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那么好了，到底谁能配呢？谁能配？你要问说谁得胜？因为这里说这个，他一得胜，能已展开那书卷。那么在希腊原文是什么呢？在希腊原文是，他是征服着来展开的，所以好像一个人所向无敌的时候，他征服了所有，然后呢就展开了，两件事紧紧连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书卷呢是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如果他能够得胜，然后呢他就配得，他就得能以展开这个书卷，揭开你的奇异。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些很重要的钥匙，我们通通要把它记，通通要把它记住的。那么这里说到大卫犹大支派中的狮子，那么这什么意思？这个当然是指的什么？这个当然是指的弥赛亚说的。为什么呢？我们需要看一下创世纪，你看创世纪。你知道这个犹大这个你叫创世纪，这个临终的时候，这个犹大不雅各不是替十二个支派给他们祝福吗？你看第八节，49章第八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开大犹大，杖必不离开两脚之间，只等西罗。那这里的杖是权杖，所以告诉我们，弥赛亚一定什么？一定是从哪里出来？从犹大出来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只有弥赛亚。犹大的狮子，就圣经里面预言的犹大的狮子，那么他呢才配展开那个书卷。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这个只有弥赛亚，只有犹大的狮子才能办得到的。所以很清楚，这个给我们看到这个和有以色列人发生关系。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里重点哪？重在就是我们主就是弥赛亚，就是要来的这一位。他是什么？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那么又是什么？就是大卫的根，大卫的根。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需要读一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 你看啊，这里说第一节，从耶西的本，那原文是蹲，蹲大家都知道，如果一棵树砍掉了，有剩下的，还剩下在地里面的那一部分的蹲。所以从耶西的蹲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有一棵树已经倒了，这个倒了以后呢，结果剩下蹲。蹲呢，就是耶西的蹲，你懂吗？那么因为大卫呢是耶西的儿子，所以现在呢从那个蹲里面你会发出一个枝条，那么这个完全是死而复活，这个根本办不到的。那么然后呢，从他的根里面就生出枝子来，并结果实。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说，大卫一家就是指着大卫的宝座。大卫的宝座大家都知道，因为以色列被掳以后，你看整个的帐篷都倒塌了，整个大卫的家都倒了，那棵树根本就倒了。那么现在有，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神和大卫所立的约，说是你的大卫的座位要到永远，那么这个预言怎么应验呢？预言很简单，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的主是大卫的根。意思就是说，等到整个犹大家没有希望，整个大卫的宝座现在都没有人坐在那，你看现在今天以色列人没有保犹大的宝座，没有大卫的宝座，但是将来谁坐在这个宝座上呢？是我们的主坐在宝座，所以他是大卫的根。所以这是两个地方的圣经，你放在一起，当然都是指着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一位。那么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谜。所以现在我们就清楚了，这个是这个长老就告诉这个约翰说，那么是他是谁呢？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还有呢就是大卫。结果他看的时候，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于四候并长老之中。那么宝座、四伯并长老，这是第五章的景象。但是现在有一件新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很明显，你看第四章跟第五章跟第四章不同。第五章你看有一件新的事情发生，因着我们的主升到天上来了。怎么知道升到天上来？因为有羔羊站立，有羔羊站立。那么现在羔羊不是坐的，所以你可见他是刚刚升到天上。而且像是被杀过的，那个被杀的两个希腊原文是什么？是刚刚被杀的，刚刚被杀的。那么我们知道被杀，尤其在美国人动不动就是我这样，我如果这样子头发我杀了啊，这个是口头禅。但是我们的所谓的被杀，这里的被杀原文是被宰杀。被宰杀什么意思？这里的被宰杀是指这些羊被宰杀。所以呢，像这样说被杀，讲到主耶稣的死，用被杀 slain 英文 slain 就是说羔羊被杀，指着我们主为我们定，无罪我们死。这个说法就启示录有，别地方都没有，你看见吗？就只有这个启示录有。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是引了我们中日被杀，他是引了可拉后一个事。那么但是要紧在这里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被杀过的就是什么是被宰杀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羊羔羊，所以是被宰杀的。那么这里的羔羊啊，我们知道，特别是指的羊羔所，小羊所，很小很小的。所以你看很稀奇啊！你看见谁能够展开那个书卷呢？狮子是百兽之王。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啊，当这个狮子，我们知道这个狮子这个威武在什么地方，就是等着它要出来找东西，它就要一吼，它这个一吼啊，整个森林里面所有的动物一听见它吼的声音呢，结果就怕找就下来走也走不动。那因为它走也走不动，结果狮子就一个个就把它们捡起来就吃。所以这就是狮子威武的地方。所以你看狮子。大卫犹大的狮子，你能想象到是兽中之王的，但是结果呢？约翰所看见的却是不光是羊，而且是小羊，是刚刚从屠宰场里面经过，刚刚是被宰杀的，那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以赛亚，这就是很明显，在启示录每次讲到羔羊被杀的时候，就是叫就是引起以赛亚53:7，他被牵到宰杀，就这个他这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那是明显指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这个圣经要清楚，这个约翰用词用的很细，他不随便用。所以这里讲的被杀，这个启示录除了这个地方之外，还有你看第9节，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13:8也是这么说的。13:8，你看，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插上上的人，所以很明显，这里讲被宰杀的羔羊。那么这是一面，另外一面你看这个第6:9，你看见吗？第9节，那么揭开第5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那不要忘记，这些寻道者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被宰的羊一样。所以保罗说我们天天被杀，这个明显是指出这些人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来说的。还有比方说第18:24也是这样，18:24，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所以你看，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那不要忘记，这些不是因为犯了罪被杀，不是，这是因着什么？因着主的缘故，因着说基督徒的缘故，我们主怎样被牵到宰杀之地，我们也怎样被牵到宰杀。所以你看，这只有启示录讲的最清楚，这点讲的最清楚。所以我们现在我想是很清楚的，一面你，所以你看见没有，一面是犹大的狮子，但是另一面呢却是刚刚被杀的羔羊，一个是刚强的，一个好像软弱的，你看这是何等的对比。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当我们的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是犹大的狮子，当我们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神的羔羊，所以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好像没有力量，但是有一天他再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就像犹大的狮子一样。所以这有没有冲突呢？没有冲突。犹大的狮子就是神的羔羊，犹大的狮子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是犹大的狮子。但是今天呢，仍旧是他施恩典的时候，仍旧是他忍耐的时候，仍旧是爱的时候，仍旧是悦纳的日子。但等到犹大的狮子出现的时候，他要用铁杖来剜下万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是谁？那这个当然都集中在主耶稣的意思，都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你看见吗？他从今天他是救主，有一天呢，他是审判的主。所以只有他呢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好了，然后有7角跟7眼，就是神的7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么这里特别讲了7灵，7灵我们知道是指的完全的意思啊，7灵。那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证明说一定是刚刚主升天的时候，因为是主升天以后，你看五旬节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灵就大发下来，就差遣下来了。所以你从这些地方逃不掉的结论是很清楚的，这个第5章呢根本是指着主耶稣升天的时候的情绪，是没有疑问的。那么然后第7节，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好，所以你看他现在不光是站立，而且呢现在呢是怎么样，结果他就前来，好像被引到哪里，引到坐宝座的前面。那坐宝座的本来手里拿着书卷，没有人能够揭开那个印，没有人能揭开那个书卷。那现在呢，结果谁呢？就是羔羊，我们看不起眼的这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这位主，现在升到天上，现在只有他配。所以呢，他就拿了这个书卷，结果他从那个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很清楚的拿了书卷。然后第8节，他既拿了书卷，马上宇宙就发生很大的事情， 那就是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的面前，各拿着琴，然后他们就唱新歌了。那为什么唱新歌呢？因为现在一切都是新的，你看见吗？那以赛亚书第42章第十节，我们看一下好吧？以赛亚书第十，以赛亚书第42章，你看，42章第十节，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你看嘛，就是唱新歌。那么现在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么以赛亚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唱新歌呢？因为第九节，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是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我们主升天了，所以现在你看见这就是新造，你看见吗？一切都变成新造。他们唱新歌就表示说，你看这些人都是新造的人。这些人，你因为我们的为什么？所以下面他唱新歌，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完成了新造，所以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然后下面这个诗歌里面内容是什么呢？你配拿书卷，配揭开琴。好了，那么这个和书的内容有关系的。下面怎么说呢？因为什么？因为你曾被杀。所以你看羔羊的特点就是被杀，被杀还是被宰杀，那表示他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然后用什么？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他用自己的血买了人来，所以他配的是。所以这个很，这就证明说这个书里面的内容什么和我们的主买有关系，买有关系。所以现在因为他付了那个钱，因为他付了那个代价，他用自己的血买了来了，所以他配，所以他可以，所以他配得做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本书大概是什么书了，到底是什么书。因为他是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所以因为他用血买的，所以弟兄姊妹，他配得展开那个书卷。然后下面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个希腊原文是现在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你看见吗？因为主把我们这些人买了，叫他们归于神，不是我们归于神。所以你看长老和这个四活物，你看是刚好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所以说他们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你看见为什么我们主配呢？因为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刚刚完成了他的救赎。那么现在你看见他，那么叫他们成为国民，叫他们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呢，他得了一个国回来。所以你记不记得路加福音，我们的主说了一个比方，说是他有一个贵族出去要得国回来。我们的主现在他果然得到他的国了。你看很明显他买了这些，结果后来呢，你看见叫他们成为国民，而且在地上执掌王权。那现在大家懂了为什么这个马太十三章呢讲的天国的比喻，有一个是有人要买一块地，就是这里的买。怎么买的呢？他用血买来的。现在呢，你看他得着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怎么得着的？不是用，是用他自己血买来的。好了，那么这个是这个宝座最中央的情形。那么现在那个镜头慢慢往后退，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坐宝座和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所以现在你看周围的情形呢，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那么等到长老跟这个四活物一唱这个新歌的时候，下面你看他们就唱副歌了，就复合了。所以第12节，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这又是被杀，你看见又是被杀的羔羊， 使佩德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里有几个，一共有七个赞美。一个是佩德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那么大家记得这个羔羊呢，是从父神那里拿了那个书卷，所以什么，他就得到那个书卷，拿了书卷就得到那个书卷了。但当我们主得到这个书卷的时候，对这些人天使怎么赞美呢？说他得到了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所以谁拿到这个书卷，谁就得到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很明显的，当我们的主拿了那个书卷，那个时候你看见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事实上呢，这个第五章这里 给我们看见图画呢，是什么？是登基大典的图画。这里好像宇宙有一个大典，现在你看见将来我们的主来到回来的时候，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的。但是现在你看在这个宇宙，这个宇宙的这个宇宙的这个是在这个宇这个在这个在神的宝座前，现在你看见没有？好像现在你很清楚的，我们的主已经登基了。所以呢，现在如果我们要，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呢，当他一拿着书卷的时候，他就得到什么？权柄荣富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这什么意思？这表示说我们的主神已经把他右手高举。你看，所以他得了荣耀。所以让我们记得彼得所说的，你们所定十字架的基督，所定的耶稣，神已立他为主为基督，神已将他右手高举，然后他就从父那里领着圣灵，把圣灵接过来，然后怎么样就浇灌下来。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在这里有个登基大典，在这里我们主作王了，所以他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他是头发皆白，然后呢，就从他的手里，你看见一面得着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丰富，一面呢就得着那卷书，还有一面就得着圣灵，这都是他得着的，都是他得着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我们才会明白的。然后这是天使的赞美。那么第十三节呢，我又听见在地上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很明显的，因着这个24位长老在那里唱诗，结果所有的天使在那里附和，因为四活物在那唱诗，所以所有受造之物，你看见没有？所以很明显，四活物乃是受造之物的代表，然后长老24位长老乃是这个天使的代表，所以然后这个天使这个赞美什么？但愿颂赞尊贵荣耀全名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想到整个的宇宙充满了赞美与圣灵。那么这个镜头呢，是先是从宝座慢慢退到这个长老的周围，然后呢退到整个的宇宙，有天上有地上有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一切所有的都被造出，都说愿颂赞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然后下面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夫妇敬拜。你看这又回到整个的这个镜头，又回到那个这个中最中央的部分。那么圣经说四活物说阿们，弟兄姊妹，你看这一唱一和，然后呢长老们也夫妇敬拜。所以这里的赞美实在说来呢，就是当我们主升天以后，好像在那个登基大典的里面，你看见宇宙里面充满了赞美的声音。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果然是那天发生的呢？最清楚的一节圣经，我们再看一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第二章第六节，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被为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这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第九节，所以神升将他升为至高，你看神用右手将他高举，然后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节圣经就解释了启示录第五章给我们看，因为我们的主把，因为前面讲他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嘛，刚好是羔羊站立，然后现在呢讲的身为至高，然后而且呢叫一切天上地上和地底下，你看和这个约翰的描写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件事情原来就是发生在那一天，我们主升天的那一天，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你看那种情形，这果然就是这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情形。所以有人认为说，大概诗篇最后的几篇，从146一直到150，46、47、48、49、50，一个五篇，这五篇的诗篇呢，刚开始说你们当赞美耶和华，最后的结束也是你们当赞美耶和华，那开始就是哈利路亚，结束也是哈利路亚。所以现在你再回过头去读这个，再回过头去读这个诗篇最后的五篇的话，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个五篇里面的光景应该就是这里赞美，就这里的情形给我们看见，应该是这里的情形。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呢果然是升到天上，所以这里的情形呢可以说是升天的情形。那么我们再看几个地方圣经，我们要通通把它放在一起才行，那就是使徒行传，我们再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你看彼得怎么说，第二章第32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你看见吗？在这里说他既被神右手高举，然后呢他就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很明显的这和那个书卷有关系，很明显的当他被父神右手高举的时候，那么他得荣耀的时候，你看见被领到什么，被领到神的面前。然后第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定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主耶稣登基不是在耶路撒冷，将来在耶路撒冷登基不错，但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已经在天上登基了。所以很明显的，那么等到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神用高来高他，那么那个时候被高那个受高的大典，或者说整个登基的大典，就是这个启示录第五章给我们看见。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今天在有我们的观念里面讲到我们的主是基督，是指着什么？将来他在回来的时候，那在耶路撒冷登基来说，那是和犹太人发生关系，但是和我们发生关系，不要忘记是在主升天的时候，他已经是基督。我们主回来不错，他在地上要建立弥赛亚国，就是千禧年国、千年国。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他已经得着国度了， 他已经开国了，所以我们知道等到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是彼得把钥匙把那个天国的门打开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犹太人只知道说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得着荣耀，要升高，有一天你看见神要高他，一点都不错。但是我们今天知道说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他已经升高了，他已经什么呢？他已经得了荣耀。所以从这里我们找到，我们就明白了，许多时候我们国度对于这个圣经里面的天国讲不弄不清，国度弄不清楚，因为每次我们想的国度都是讲到将来的。你看时代派弟兄会们，甚至狗派，他们每次想到国度的时候，总是想到将来，总是想到将来的国度，对不对？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弥赛亚，讲到将来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这个都不错，和国度和将来千年国都有关系的。但是那只是将来的国度。但是其实从五旬节那一天，你知道天国已经开始。已经开始，他已经在天上做王，所以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现在你要知道，所有关乎这个将来弥赛亚在耶路撒冷登基的圣经，和主耶稣升天的圣经，几乎是可以说几乎那个预言是一个预言，不过有两个不同，两个时段不同的预言。一个呢是指着什么？一个是指着近期的应验。就是如果旧约里面有关于这个主耶稣升天的预言，或者讲到将来主耶稣受高，什么时候立他为基督这个预言，如果从旧约来看的话，那这些预言呢，你看都是双重的预言，因为它是双重的应验，所以它是双重的应用。一面是指着主升天的时候的情形，那另一面呢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将来我们主回来的情形，两个都是对的。两个都对的，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我们的主作王是有两面，一面他是要来的王，那另一面他今天已经是王了，一面是将来有一千年的国度，但是另一面我们知道了今天的国度已经来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么就是将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么弥赛亚国不过是属地的部分，我们呢乃是属于属天的。所以这一点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我们的国度不会清楚的。那么有的人要么就是犹太人是一定是想到将来，那么时代派一定是想到将来，那么对于这个 reform 的，对于改革中的，或者对于像毛罗这般弟兄们，他们想到国度是想到属灵的，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么是不是我们两个要有两个不同坚持？不需要，两个都是对的。你看见吗？很清楚，两个都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这个启示录这个第五章这一段圣经，你看得很清楚，这个的的确确是发生在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的光景。那么很清楚，很清楚的。因为如果你把这段圣经呢，把它一直推到幕后的话，那么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难道我们的主要等好几千年以后，他们才能够得着荣耀吗？才能够得出这些赞美吗？不，其实这个赞美的声音在主升天的时候已经布满整个的宇宙。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如果有了这个概念以后，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圣经里面许其他的记载，那我们越来越清楚。我想我们还再看一个就可以，像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你看这个和启示录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第十三节，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就有一位好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圣灵用一个镜头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升天了。现在他驾着天云来，然后呢，就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所以这是天上的情形。所以现在呢，领到他面前，当然就是羔羊站立的，很清楚的，对不对？然后下面怎么说？就得了权柄，所以来到羔羊的面前要得东西的，要他从里面拿着那个书卷。但是现在得了什么？是得了什么？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你看，这个就是启示录第五章那里天使为什么那样赞美，说是用权柄、丰富、智慧、能力、权、尊贵、荣耀颂颂赞，他是配得的。所以这里很清楚，这里但以理书话也是一样，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就得了权柄、荣耀，还有什么？还有国度。所以很明显，他已经得了国度了。然后说什么？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所以你看，在这个24位长老说是用自己学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将他们归于神，就说自己祭司归于神，那不是侍奉神是什么？所以你看，这个两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然后下面说，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够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我们非常的确定这个第五章的情形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所讲的情形。所以现在我们懂了，那个乃是登基大典。现在我们的神怎么将他用右手高举呢？那最要紧的就是只有他配，他来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他就拿了书卷。那么等一等，只有他可以展开那个书卷，还有呢揭开那个奇，然后接着下面呢就是第六章以后的故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所有的第六章后面的故事乃是根据那个主升天的时候那种情形。所以如果我们要找到这些资料，我们要问说，这是哪里圣经什么地方给我，什么地方给我们找到这些资料，就是到底这个主升天以后的情形是非常是这个升天以后的情形。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那么然后呢我们把它综合起来，我们不光我们就会知道说到底这个我们主揭开那个书卷到底里面是讲什么说的。你会发现说不错，就包括了尼迪姆也好，或者狗贝勒也好所说的新约，也包括了弟兄们所说的好像遗嘱一样，那就是那也是新约的一部分。那么你会发现会更深入。原因为什么更深入呢？因为你把这个所有的圣经的资料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就变成非常非常的明亮。那我们的时间没有了，但是我想我举一我们领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个地方就可以，然后我们下一块继续。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诗篇第24篇？诗篇24篇，诗篇24篇。那诗篇24篇呢，很明显的是讲到我们主回来，他登基了，因为荣耀的嘛，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你看他一从这个耶路撒冷的门一进到圣殿，然后他就做王，他就要登基了。那么我们说过了，这个他登基的预言呢，其实就是他升天的预言。因为既然讲到神怎样用他右手高举，他怎样做荣耀的王，他怎样是受膏者，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24篇一面是指着我们的主有一天要回来，这个预这是指的远期的应验来说。那么近期的应验呢？近期的应验是什么？是应验在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因为这里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那么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到约柜啊，怎么样从山谷然后登耶和华的山，那个登山的那个情形，那么实际上都是预表我们的主升天的情形，他怎样的进到圣所，然后进到至圣所。所以这里很明显，他说谁能够登耶和华山，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弟兄姊妹， 这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他是从山谷到了山上，这是指的什么？指的我们的主升天来说。所以这里预言有近期的应验，指的我们的主升天，我们的主升天。那么远期的应验是指的我们的主回来，近期的应验是指他在天上登基，远期的应验是指他在耶路撒冷登基。我想这两个是很清楚的。那么有意思在这里，就是第二十篇第一节，地和其中所有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都属耶和华。那有了这句话以后，才说谁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和我们的主圣天连在一起。那为什么前面讲这句话呢？圣经说地不可以卖，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地都是神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了写诗的人在这里有一个宣告，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一切的，都属于耶和华。然后下面就讲到我们主的升天。所以现在你把这一段圣经把它放在启示录第五章，一刚开始的时候说有做宝座的右手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那么这一封的信，这一封的书卷，莫非在那里宣告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那么这卷书岂不是代表神手中的地契吗？这个地契就告诉我们说，全宇宙的通通是他。那现在问题就是，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那么这个地契的内容我们不知道。我们从二十四篇，我们叫这应该像地契一样的东西，证明我们只有那的的确确没有人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除了神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展开那个书卷。现在呢，你看见有一个人可以，因为下面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简单的来说，就是谁配登耶和华的山，谁配站在他的圣所，是谁呢？是荣耀的王。所以你把二十四篇跟诗篇二十四篇跟启示录五章配在一起的时候，那你慢慢的就看见一些的端倪了。然后下一次我们还要用其他的诗篇，还用其他的圣经节，我们把它通通放在一起。那么最后呢，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等到我们明白这个书卷是什么书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一揭开一个一印的时候，你看地上就有许多事情发生了。那么这些地上所有发生的事情的原因和这卷书里面的内容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如果把足够的资料放在一起，我想对于这个启示录这个第五章就会清楚。那么我们也不会受那些不同解释的影响。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到底是谁是对谁是错，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但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所要的不是先不要解决在前在后，我们先解决这一段圣经。如果把这一段第四章第五章看清楚，我们知道这段圣经到底是讲什么，当然是指着我们主刚刚升天的情形。然后从那天，然后主升天以后，就揭开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所以这个不可能等到最后主快回来的时候，主要等最少两千年以后才揭开那个印，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要往前推，向未来，向主时代派的一直往前推，这是不可能。我们还得要回归主自己的话，从主自己的话很清楚的。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第五章乃是主升天的情形。所以七个印是什么？是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整个所包含的时间，从升天到主回来，那就是七个印所包含的时间，并不是只做最后的2520天说的，不是。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以后，那么一面对于第六章的解释，你看有很大的不同，就很清楚了。那么不光如此，同时呢，我们知道我们要找他属灵意义，到底这为什么那个书那么重要？为什么天上一个动作会影响地上？那我如果明白的话，那么我们对于911发生的事，我们对于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进入了解释。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到底主今天到底要做些什么。 那么教会到底今天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为什么？那么到底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不是已经打了胜仗了吗？那么在十字架上他是把撒旦的权柄通通缴械，因为掌死权的魔鬼，你看撒旦是掌握那个死的权柄，结果完全缴械了。所以现在死的毒钩在哪里啊？死的毒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已经打了胜仗，不过呢，你看现在还有那些残余的，现在你看见还仍旧盘踞在地上。现在我们的主要一样一样的把它收复，一样一样的把它带回来。所以这个工作，这个就跟启示录很有关系。所以表面上好像这一卷书是讲什么并不重要，其实很重要。我们如果懂得神的心意以后，那么整本的启示录那么就等于替我们解开。所以但愿主更清楚地把这些话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好，现在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